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我们要讲逼迫中的教会，我们讲完了第一课就是早期的教会，或者是使徒时期的教会，那么基本上都在圣经上有所记载一些东西，还有一些经外的一些史料，我们把它放在一起。那第二部分呢，大概是在公元100年到313年这段时间的历史。那这段时间的历史呢，主要的色调呢，就是教会一直在内外交困的这样一种大的逼迫当中啊，是教会刚刚诞生，面临着各样的逼迫。前面我们说过，教会诞生的时候就面临着三座大山，对吧？哪三座大山？我们是政治的、宗教的，还有文化的啊，来自这三方面的逼迫。那逼迫最反应最迅速的是宗教和政治。文化逼迫是慢慢来的，文化逼迫比较 mild 的，但是它一旦产生逼迫的文化逼迫，它时间是很长，因为它直接影响了人的思想。而政治呢，政治是来最快，接下来就是一些宗教，这些他们逼迫。那么我们要同样分四部分，第一个我们要看教会来自外部的逼迫，那么然后呢，教会有逼迫了，教会不是逆来顺受的，它一定要对逼迫有一个回应，接下来我们要看来自内部的逼迫，那么对内在的逼迫有一个回应。什么叫内在的逼迫？各种的异端，各种的这个其他混杂的东西，就想混入到基督教的教义里面去，是来这个让基督教教义呢产生，就是开始变异，这是来自内在的逼迫。好，我们先讲来自外面的逼迫。那外面的逼迫嘛，分两部分。那首先是来自犹太人自己本身的逼迫。那么在早期的时候呢，犹太教呢，基督教呢，一直被认为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啊。他们也觉得你们这有点这个离经叛道，但好歹你们也是犹太人，是我们这个犹太人当中的一支，你最多算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当中的一些异己分子。会有这个异议的人士，他们是，但你仍然是我们犹太人，所以呢，他们是这样。但是后来他们发现说不对了，这个基督教的他们不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了，他们主要是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他们在外邦人比在犹太人更兴旺。对，犹太人逼迫教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进入了外邦。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我们马上会讲到使徒行传受到逼迫的时候呢，当犹太人自己，就是彼得约翰他们自己讲的时候，那些官长就把他们抓了，把他们吓唬就把他们放了，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那教会这个犹太人开始逼迫教会的时候，是因为有外邦人进来了，他们比如那个七个执事都是讲希腊话的犹太裔的外，所以他们是外邦人啊，就有点现在说我们可能会说你们是这个美国人，虽然你们是美籍华侨，现在是不受待见的啊。那个时候是如果什么东西，首先逼迫是这一群人，他们逼迫保罗，因为保罗是什么？是罗马籍的啊，他也是犹太，但是罗马籍的，所以你看到说犹太人逼迫的主要的东西是外邦人，但是彼得他们在这个。在彼得他们一直没有离开耶路撒冷，没事儿。但是有几个使徒，像这个，斯提凡是个外邦人，斯提凡是个希腊人，他是个犹太裔的希腊人，所以他们早期训练的都是这些人。那么雅各和这个雅各是约翰的事，约翰的哥哥兄弟雅各，他们不是被犹太人杀，他们是被这个官府，那个官府不是犹太。官府那边他们是撒都该人，有更多的是那个以东人，希律，那希律不是，他是以东人。对，但是整个的逼迫这一段的时间的逼迫呢， 主要是发生在犹太人的这些群体当中。所以你看我们圣经记载到说保罗出去讲道，到任何一个城市去了以后呢，那些犹太人就起来闹事儿，因为保罗是外邦人，不是，保罗是这个犹太裔的这个外籍人，他们是逼迫，因为而且他讲道讲给外邦人，所以那犹太人只要你跟外邦人联系，你就是犹奸，那你就是被铲除的对象啊。他们主要是带着这样一种情节啊，来逼迫早期的教会。那最后保罗为什么要在耶路撒冷被捕？保罗进圣殿没有问题，因为保罗是从小受过割礼，在这个加玛利手下做过严格的这个门徒培训，他们是犹太人的犹太人，他们没问题，他们可以，你可以来圣殿的。但是他们抓保罗是因为他们以为保罗把一个外邦人带到圣殿去了，其实保罗并没有带进去。他们但是在圣殿以外呢，这些人是跟保罗在一块儿。然后呢，他们在圣殿里边看到保罗，以为他们还和他在一块儿，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他们如果是保罗把外邦人，把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带到这个圣殿去的话，那绝对是犹太人，绝对是不干的，那是绝对要这个追杀到底的。所以他们是因这个事就把保罗给抓起来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来自犹太人的逼迫啊，是因为外邦情节占主要的因素啊。同时呢啊，他们觉得你这个讲的这个东西，因为耶稣已经是被他们定死了，他们这个都说树倒猢狲散，这个树倒了，你说猢狲散还不散，还在那传讲说他复活了，在那蛊惑人心啊。所以对他们是讲的东西是不待见的啊。但是他们的逼迫没有那么的严重，他们只是追杀外邦人。那么逼迫严重的是在主后64年以后。在早期的时候呢，罗马政府对基督教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因为罗马当时就他们宗教他有采取宗教宽容政策。他们以为这个他们也以为基督教就是罗马就是这个犹太教的一个分支。他们对犹太教相当宽容的。你的三大势力谁和谁都不敢动的。当时的这个犹太的宗教势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你一动的话全国都会暴乱。所以呢罗马人对犹太的宗教也是有点畏惧三分的。他们就让都是让他一步。这个比如这个当罗马皇帝自封为皇帝的时候啊，自封为神的时候，人人都要向罗马皇帝来下拜，来敬拜这个罗马皇帝，唯独犹太人可以不拜。因为犹太人他说我只拜真神，其他人都不拜。你逼着犹太人去拜罗马皇帝，犹太人一定是造反的。所以呢罗马的法律就是犹太人可以不拜罗马皇帝。因为当早期基督教呢，因为沾着犹太教的光啊，他们认为你们就可以不拜啊，是，所以在而且呢，他们采取这种宗教宽容政策的时候，当对犹太人逼迫这些新的宗教的时候，那罗马人就站在一个比较这个道德高比较高的这样的跟前，那我就保护吧，你们是逼迫，我们就提供一定的保护作用。所以这为什么这个保罗才开始我要去上告该撒，他受到这个犹太人逼迫的时候，他要去，他说我要去上告该撒去。四处寻求，因为他是罗马公民，受到罗马这边的一些保护，确实他的军队什么都在保护他，这是早期的情况。那为什么到后来到这个到了65年以后，65年是因为尼禄开始出来了，他是第一个，所以从这是都有年头有限有这个有意义的。那么罗马帝国呢，在这个宗教上有了这样有条件的宽容政策，这个基督教呢享受着和犹太人一样享受着不向罗马皇帝下拜这样一种特权。后来这个罗马皇帝意识到说他们不是基督教，而且他们不是这个犹太教，而且他们行踪诡秘啊，犹太人都在那个自己会堂很堂堂正正的在那里敬拜，而说这些基督徒呢，好像他们因为他们都被罗和这个犹太教追嘛，所以他们很多的聚会并不是那么的公开的啊，而且呢他们又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了。他们说你看圣经说这个圣经讲说保罗教的时候，你们 你们要你们彼此亲嘴要圣洁啊、你们要这个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他们就觉得他罗马人这帮人是干什么的啊？因为在他们当时的这个风俗里边，一家人在一块吃饭，他们彼此的是亲嘴，这是正常的现象，特别是对于犹太人，他们家人，他们一家子人嘛。而教会的实际上是一家人，那么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他们也有彼此亲嘴这样一个习惯，就像一家人一样。但是罗马人他没这个习惯，他看着说，而且这些人经常是晚上之后，我们讲不说他们以前聚会敬拜爱宴圣餐放在一起的，那么又没有一个公共地方，他们经常找一些山洞啊，找一些这个有什么地方他们就在什么地方聚会，而且经常是神神秘秘的。就是有嘛，多半人觉得这帮人干嘛？他们有爱宴 love feast， 黑天半夜互相在亲嘴，然后他们得有爱宴，然后呢，因为那 love feast 罗马的道德是非常非常败坏的，他就会想象别人跟他一样败坏。而且这些人还有什么吃肉喝血，就说他们就对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误解。那有一个罗马的作家就写了关于这样的一份，说记录早期基督教，记录他们在干什么，就写的就是按照他的 imagination， 就写说这是一帮什么吃人肉喝人血，有点乱交的，那特别就阴乱特别败坏的这样一个群体，那么就遭到了罗马人的这种厌恶，他们就开始不喜欢这些，说跟他们不融在一起。那特别是呢，发现说他们既然已经不是犹太人了，又不享受不敬拜罗马皇帝了，那么当时的罗马人跟现在某些国家的人是一样，敬拜皇帝是表示对一个国家的忠心，如果你对这个皇帝不拜的话，表示你是这个国家的是这个异己，你这个是这个是你这个国家的就是对这国家是不忠的。所以呢，他们就说这些犹太人不效忠这个国家。那么当时罗马正已经慢慢后来就过了那种叫罗马鼎盛时期，已经过了，外边的蛮族，北方的蛮族开始不断的这个袭击罗马。那么在这个内忧外患的时候呢，内忧确实也有这个罗马里边也经常会有一些这个政变的反叛的一个军队就起来就去搞政变的，这是经常发生，有刺杀这个皇帝经常发生。那个罗马皇帝就非常担心，他一定要算说谁是良民啊，谁是刁民，他一定要分的。那怎么分呢？谁来放罗马帝国这个皇帝下边，谁来拜这个皇帝，谁把皇帝尊为神，无条件的顺从，那这就是良民。而基督教呢，不做这事，所以呢就被认为是刁民啊。这是一个背景，就为什么罗马人开始不喜欢这些基督徒了。那么接下来呢，在整个的罗马教会逼迫呢，我们把它翻成三个阶段。我在讲义当中写的可以说比较的简单，把这些东西都一带过去了。那么我在讲的时候呢，我还是讲一些基本都是一些干货，你看着就大概就那段历史。我讲的时候呢，不是要加一些水货，我需要加一些一个具体的一些事情，让大家能够听着有点意思。那第一阶段呢，是大概到65年到250年这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我们把它叫做消极的逼迫。消极的逼迫呢，就是它并不是说把这个基督教当成一种这个像这个严打的时候是到处现在某个地方是挨门挨户去敲，只要你聚会就把你抓起来，它不是这样的逼迫。那一开始逼迫呢，那就是说他转嫁于人，就是找一个就是找出气的这样一个出气筒，或者是呢转移这个政治上出于压力太大的时候，他转移人的注意力，你总得找替罪羊吧，就是其实基督教是当时是起到一个替罪羊的作用，需要的时候就把你抓出来就整治，然后呢就转移人的注意力了。那平时呢他也不是怎么破坏你，而且这种破坏呢基本上只是局限在罗马城以内，那罗马帝国当时已经看到已经很大很大了，对不对？在罗马城以外的这逼迫基本上前一段时间在这种消极的逼迫阶段基本上没有到罗马城以外去。那第一个逼迫的是尼禄，那个人是非常非常的败坏，非常的邪恶，因为在教会历史当中他是第一个开始 他是通过立法的时候，他是把基督教属于非法宗教写入罗马法典，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就是依法逼迫。以至于为什么到后边的这么多年，基督教一直没有办法这个被平反，因为他在立法当中是基督教就是违法的，在罗马的法典当中。那尼禄呢，他是很有名，当时是这个罗马皇帝格老丁啊，格老丁第四任妻子叫阿里戈皮娜啊，这个罗马名字很难念，阿里戈啊，他是罗马，他是格老丁的第四任妻子。那么格老丁是他的第三任丈夫。那么他在这个前几任丈夫的时候，他有一个儿子叫做尼禄。这个尼禄呢，是他带着儿子嫁给的格老丁，所以他是格老丁的一个 stepson 啊，是他的这个我们叫是他后儿子，不是亲儿子。但是格老丁呢，因为他以前有个儿子，但是这个女的呢，这个第四任妻子呢，阿里戈皮娜非常非常的跋扈，非常非常的这个有心计。他嫁给格老丁的目的就是要把他的儿子扶成皇帝，所以呢，通过他的这样在后宫里边做这些宫斗，跟我们之后是一样的。他把这个格老丁的前几个儿子慢慢慢慢全都边缘化，然后他的让他自己的不是格老丁亲生儿子，但是他的儿子，那么就一直在格老丁前面，后来就被格老丁真的就认作 adopt 成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那么等到这格老丁死了也54年的时候，格老丁就驾崩了。那教会历史，不是教会历史，罗马历史，多数人认为他是被他这个阿里戈皮娜给毒死的。他格老丁是中毒身亡的。谁下的毒呢？不知道，一直被这个消息一直被封锁，宫内的东西是不能到宫外边来的。那多数历史家是被埋在这个妻子里给这个毒死的。那么这个时候是他的儿子尼禄登基继承王位是最好的时间，晚了肯定比他儿子可能有其他人都回来等等等，是最好的时间呢。那么就让这个尼禄在这个虎妈的领导下边就继位了。因为这个尼禄是在这样一个家庭长大的，所以他的性情就变得非常的变态。他一直在他妈妈的压制下面，一直在这个其他几个兄弟的这个排挤下面，那么他就性情就非常非常变态。等他慢慢开始掌握大权以后呢，这个性情就开始，他惹不起他妈妈，但是他惹不起其他人吗？啊，所以在他的下属啊，对他整个人的就是一种这个舍杀成性啊，狂妄不逊等等，这全都出来了。那最后他的这个妈妈也是不明不白的就死了，有很多人也都说是被尼禄给杀了。尼禄把他的妈妈，因为他受了，因为他妈妈经常去干涉他去执政，他虽然是皇帝，但是妈妈动不动就跑到他在那儿去指点他，告诉他怎么做皇帝，他就是这样一个儿子受不了的。这样，所以呢，这是这样一个人。那么他狂到什么地步？他里边这个在罗马有一个叫 Maximum 竞技场，是当时罗马最豪华的一个大的竞技场。啊，他喜欢他不是他喜欢那个地方，他想把这做成他的宫苑。但是罗马的这毕竟他还是有元老院，还是有讲点法治的嘛。那这时候就不允许，说你不能这么好的这个地方，这么好的建筑，你不能随便就把它拆了。啊，他这个尼禄就非常的不高兴，不让我拆，不让我建我新的，怎么办呢？把它烧了。你烧了以后不就变就建新的了吗？所以呢，他就一把火就把这个竞技场烧了，整个殃及到整个罗马城，烧了7天7夜，这把火没有灭。后来慢慢灭了，灭了以后呢，又余火又复燃，又烧了3天，对，前后烧了10天，把整个罗马城几乎就给烧毁了。那这不得了，这是件大的事情了。人人都知道是尼禄干的，但是呢，他要嫁祸于人，他说这是基督徒烧的。基督徒他说为什么呢？说你看整个罗马城都烧了，唯独基督徒集中那个地方为什么没烧，就那个地方没有被烧，那所以这是一定基督徒干的。所以呢，他们为了把这个嫁祸给基督徒，就开始逼迫基督徒，就开始抓基督徒来当他们的替罪羊。从那就开始了 啊，对基督徒的一个大的迫害，然后就把认为基督徒是个非法宗教，人人见他可以杀之啊，就可以列入信基督可以成为判死刑，好、啊，叫Captain Punishment， 是信基督这样的一个刑罚。所以保罗和彼得这两位大使徒，就是在尼禄统治时候被主殉道，啊，这两个最大的使徒。那么到了，因为他这样的不得人心，在国内不得人心，到68年的时候，他执政大概四年多的时候呢，他内部就发生他的一个 captain， 几个 captain 就来发生政变啊，他的时候还去打来打去，把那个政变打败了，但是那个打胜的人也开始打他，啊，最后呢，他就这个他不知道他的那个支持者这个。把那个政变人打败了，他以为他的支持者就都没有了，他因为他心里已经完全没底了，所以他就跑掉了，他逃跑了，呵呵，他不知道他的叛军已经被灭了，他自己跑了，他跑了，这会剩下这些人说你本来就没人带着，你跑了就跑了，那最后呢，这个元老院呢就说你既然叛逃了，那么就开始公布 your public enemy， 特别是人民公敌，就是。全球追缴这个叫人民公敌，那尼禄呢发现自己没有办法了，他就然后他就自杀了，就他就用把匕首就自杀了，这是尼禄的下场，非常可怜的一个人啊，但是呢他开启了逼迫基督教的先河，这是第一次的逼迫，第二次的逼迫呢，那逼迫不是一直这么传，它是逼迫是取决于这个皇帝的性情，那个皇帝觉得这个皇帝比较怪比较这个残暴，他就会逼迫，有的皇帝比较外的，或者是他外的事情太多了他顾不上了，逼迫的就轻一点，所以他是有间断性的，第二个是多米田，他你看中间差了一段时间啊，这段时间大概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发生，就跳过去了，那81到96年，这是做王的时候，做皇帝的时间，不是生平了，这是他执政的这个时间。多米田呢，他是一个异教徒，他什么叫他就是他是相信罗马这些多神的，他狂热到一个地步，他到处去建这些庙宇，他特别崇拜的好像就是那个戴安娜那个，他说他逃难的时候在戴安娜庙里边。就是那个雅典庙里面就把他救了，所以呢就像那个胡司令说这个见了那个见了阿庆嫂说这是你叫我把水缸里边把身藏我这个一定要终身不忘这件事，一定要回报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对这些罗马的这些宗教特别特别的热衷啊，那么但是呢他后来他就把自己该逃的高抬到神的因为他一边拜这些东西，他说他一直就给做个榜样，你们也要这么拜我，他把自己就当为神了。那当然基督徒是不会拜他的。当基督徒不拜他的时候，他就说哦，你对我不忠，哦，你对我不忠心，那么怎么办呢？那就惨遭这些逼迫。而这种逼迫呢，基本就仍然陷在罗马城内，罗马城里面。那这段是我们最后知道说。约翰写的启示录是在那个荒岛上，他们被流放在荒岛上。我前天看过一个启示录电影，被翻译成中文了，在 WeChat 上面。过了两天就再找不到这个电影，因为蛮好的一个电影拍的启示录，就拍到说，这个这当时电影的不一定真实了，就是拍到说约翰最后一个使徒在那个荒岛上写启示录的时候，一卷的偷着把这个书信写出来，透过不同的人把它带出来。是秘密的带着他慢慢就成为启示录这卷书。但启示录的时候基本就在多米田逼迫的这段时间写下来的。所以在启示录讲的这个大恶人这个 beast, 这个兽实际上指都是一个罗马皇帝。政治上的逼迫那个从海里来的兽从陆地来的兽这种都是在用这种figurative 来这个比喻了这些来自政治上的逼迫，因为他当时逼迫已经开始用力到这些地方。好，那这个多米田呢，因为他也是，你看这些皇帝都是不得人心，最后在96年的时候呢，他被人刺杀，不知道谁把他杀了，反正他是被刺杀的，然后就身亡了。 大部分都不会得着，不会有善终。第三个是托拉真啊，这个翻译成不同的那种翻译成什么都有。就是托拉真是通常的翻译。他是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的一个这样一个皇帝。他呢说这个他也在逼迫，但是逼迫咱们有逼迫的一个政策嘛，都是要依法，有法可依。他就当时逼迫的政策，他就两个政策。那么这个时候呢，主要是外边的一些官员啊，因为在各都有总督啊，有这个外边的巡抚，各个地都写信纷纷向罗马来汇报。那我们知道怎么知道这段历史呢？很多的历史都是通过考古考察当时这些罗马的官员、地方官员他们的来往的书信，还有罗马的一些这个残典啊、残卷，从这边发现的这些历史。那这些罗马的各个地方的总督啊，这个巡抚啊，给皇帝的书信呢，有很多都保留下来。在信上就提到说，在罗马周围的所有地方的基督教已经开始像雨后春笋一样出来了。他们这个各个总督都说，这群怎么办？我们要不要镇压？因为在罗马，你在罗马城市镇压的，罗马城市，那我们是不是要镇压？那么这个托拉真呢，就发了一道圣旨，就是我们不要去挨个去狡辩他们，他只要不危害这个当地的治安，我们不去主动去剿灭他们。意思就是说，但是如果有人举报他们，那我们就要把他们抓来啊，抓来以后呢，让他们过堂有他们必须要三次的机会，必须过三次堂。第一堂要问你是不是基督徒，比如说你承认，你说是，给你个机会。各种各样的这个威逼利诱啊，甚至说你只要你承认说你悔改，你不想承认耶稣是主了，你承认我们这个我们的凯撒，我们的皇帝是主，是你的主，而基督不是，只要你承认你就没事了，你就把你放了，你就是一个大大的良民，既往不咎。罗马政府第一次不行，第二次不行，第三次如果你还不悔改的话，那就算拉好了，因为他是按照法律的话，他是死刑嘛。但是在死刑以前呢，在这个托拉真呢，他是给了三次机会。第一是，如果老百报名不检举说这个基督不揭发，他们不主动去追究的。但是呢，毕竟在这段时间呢，他逼迫已经超过了罗马境内，进入到了全国的一个地方。所以规模是扩大了，虽然逼迫有系统了，但是规模扩大了。那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主教提门安提亚主教伊格纳修，在这段时间去的，我们上次提到是伊格纳修是哪里的主教，是米拿对吧，还是安提亚主教，是米拿是波利甲。安提亚主教伊格纳修，他从安提亚一直压解到罗马，就是说因为逼迫已经到了这个其他的地方，那当地的人就把这个主教就说这他们在这教会判太大了，扰民等等，他们就把他压，要但这些呢都是要压解到罗马去，由皇帝亲自的来审判这些事情。所以这两个主教就在那个在托拉真的时候逼迫是殉道的。这个托拉真呢，他也是真是很殷勤的，因为你看外边的征战，罗马外边的征战一直没有停，他真的御驾亲征，带领兵去打仗。那在和这个北方蛮族征战的过程中，他途中他是染病，他不是战死，是染病身亡，但是他战死在这个途中的，来往奔波战途中他就得病死了。那么当皇帝死呢，往往这个逼迫就会停一段时间。那么因为这些逼迫都是必须皇帝亲手下这个下命令才能杀人的。那另外一段时间呢，是又有四五十年的这种比较相对太平的期间这个又叫一个奥勒留的这样一个皇帝。那奥勒留他是一个斯多亚学派的这样一个门徒，他是一种。他像是一个文人，他是一个哲学的流派，斯多亚学派呢，以后有再跟你讲。 一个叫伊比古罗和斯多亚学派，他们都是讲人生哲学的，怎么这样做得更 happy 啊，这是他们研究的主要的内容。那么他说这个在他在执政的时候呢，以前的话都是由皇帝碰到来亲自审问这些，或者亲自监督这些过问这件事情。他到了这个奥勒留的时候，他说皇帝太忙，顾不上这么多事，你们就交给你地方政府了，反正已经到了各个地方都开始逼迫基督教了，各个地方你们就自己处理这件事情，不用都押解到罗马，也不用都报到罗马来。那结果就出现了各个地方的暴民来迫害基督徒，他们这个更惨，因为他们是完全没有章法的。罗马政府别管怎么样，他毕竟他有一个法律，他那个罗马官员还是蛮，所以说罗马政府那段时间还是蛮民主，蛮这个制度化是蛮做得蛮好的，我们会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所以他一定要问三次，少一次都不行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保罗在说你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能得救。所以那个口里承认不是我们现在说我就觉得这就不是那种口里承认，就是面对逼迫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敢口里承认，你只要有一次不承认的话你就活命了，但是那时候你也就不太是基督徒。所以这个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那在这个奥勒留逼迫期间的士美拿主教我跟你讲叫士美拿主教布雷迪，是在这个时候呢那时候被训导的，他是怎么训导的，这个是烧死这个是点在火，就是活活被烧死的。那么除了这个主教以外呢，在里昂也爆发了一种大规模的，就在177 AD 这是有历史记载的一个屠杀基督徒的事件，就是当地的暴民因为基督徒是非法宗教，所以任何人杀基督徒不算犯罪，因为这样的话呢，那些暴民的觉得这些基督徒非常安分守己，就成了他们这个抢劫去迫害的这些对象。那么他们就在那里那开始，大概有好几百个基督徒就被他们抓出来聚集来游行来迫害来残杀。这里面就记载了这个一个叫尤西比乌的一个历史学家记载，那段时间记载的非常非常详细啊，都像目击者一样记载。他说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就被一些暴民就是死，他们宁死也不违背被去死刑，结果就被你说基督徒，他们暴民各种问，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是警察一样，就跟现在某些国家一样，好像拿到一点钱就觉得自己不得了，就可以执行这个国家法律的一样，就这么去询问。那这个他特别提到是一对妇女，女的是一个贵族，他的有一个使女，是他的一个女仆，是个 slave， 都是基督徒。他们虽然是主仆，但是他们像姐妹一样这样亲，那他们也就被这个暴徒就被抓住了。这个使女非常非常年轻，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小女孩。因为可能是因为都死了，身体非常壮，非常这个暴徒弄死他，各种那个残酷的鞭打呀，这个弄死他就是弄死他，然后就又把他这个把他丢到这个狮子笼子里边，狮子不敢咬他，所以这个就非常非常奇怪。这个女孩就是打得半死以后，以为他死了，但是他又活了，最后他们是真的是没有办法，他就把这个。女的就用捆起来，让一个大的那个公牛，那个斗牛，大犄角的那牛，就把它挑起来就往天上甩，这甩着，然后就一次这么顶着，一直摔，一直把它就摔死为止，记得是非常非常残忍。所以这是在这个奥勒留执政的期间发生的一种大规模的集体的对基督徒迫害的一个事件，但有皇帝在后面支持。那么到了几年以后，时间都不长啊，这个58岁也是他是无缘无故死，不然没人知道他怎么死的，就死掉了。你看这凡是逼迫基督徒逼迫了，最后都看都是没有一个都没有善终的啊。这是前面一个消极的逼迫呢，就是星星点点的有的是这个暴民出来，但是政府在那这是支持这件事情。 但是不是主动的。那么到了第二阶段呢，看我时间呢，到了第二阶段呢就变成积极的逼迫了。到250年到300年这段期间啊，就开始什么叫积极的逼迫，那就是开始说啊，他们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始逼迫这些基督徒了。到了德修年代240年到251，他只做了一年多。为什么？因为他太坏，所以他只做了一年多。要不然的话，这个基督教会受更大的伤害。那么在德修年代呢，这个罗马已经从盛世开始走向衰败啊，有内外交和外边的蛮族不断的侵扰他们，不断的这个侵略他们。内忧呢，就是很多罗马有很多很多的反对，他地方太大了嘛，他站在其他的国家里面，经常会出现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方就开始出现叛乱，所以他不得不去又去剿内，又要去挨外，所以很忙很忙。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要特别的这个要知道说究竟哪些是对我效的，他自己心里不安，那么他怎么办呢？就说强迫着公民向皇帝来献祭，凡是向皇帝献祭的都发给一张献祭证，就像良民证一样，你来献祭了，好，发给你个证件，这个证件呢以后你就像我现在喂马一样啊，你没有这个证件你哪都不能去，你不能买东西，你去买东西的话出示你的证件啊，然后你去哪儿，你要就像那个护照一样，去任何地方你都必须有良民证，你才能在罗马生存。这样基督徒是不拜这些皇帝的。对基督徒他就让你这个基督徒几乎没有生存空间，他不完全是针对基督徒的，他是针对所有那些敌对势力，但基督徒在这边就躺枪。所以就没有办法。那当你这个一旦发生无证挑民，然后你马上献祭的时候，还不献祭的话，那就抓起来，然后就投入斗兽场。就罗马他这个逼迫已经是非常非常残酷的。那他时间不久啊，他就死了，用了一年多。他一死了以后，他整个这些政策就没人再去执行了。那你看他这种高强度的逼迫，如果是他不死得早点的话，那基督教真的是在罗马就完全没有生存空间。但是这个时候呢，因为逼迫非常的大，有些我们当时早期的基督徒非常的勇敢，他们被主殉道。那我们必须诚实的说，为主殉道的是少数，能够忍受的这样逼迫的是少数。很多很多人，当时和基督徒很多很多人在这种逼迫下面是没有办法采取一种妥协的或者一种逃避，有人就跑掉了，你这儿逼我就跑到其他地方去了，因为总是乡村那些地方的可能就会比较安全一点。那有的时候你不是要一个这个良民证吗？我不敬拜我可以买呀，很多人就这变成一种生意。那些不信基督说他你限一次限两次限十次他无所谓，他去限呗，限一次给一个证，限一次给一个证，然后他把证拿去卖钱。基督徒你不是不限吗？你买我的证了，你买了证你不就有吗？所以这种交易就都出来了。那这是我们就没有妥协的，他那是有妥协的这样一种，那这些都有啊，我们叫体量都在那样一个逼迫下面，不是人人都那么腰花裙那么直的。那么这就为后来的教会的分裂，为后来教会的治理上的一种叫做圣洁教会啊，带来了一个伏笔。我们后面在教会的分裂的问题，等这逼迫过去以后，教会内部要清算，就是你，但逼迫是你在干嘛啊？这才开始出现这种事情，那是后面后话。那么在此后的十年，2521年一直到2600年这段时间呢，罗马基本上处于一种混乱状态。这时候一混乱，那基督徒呢就没有人来顾不上来逼迫基督徒了，都做其他事情去了。所以呢，基督教就有一点喘息的时间。到了2600年的时候呢，叫格雷纳斯继位，把他名字要写在这儿，因为这个人呢，已经在整个历史当中对基督教是推行宽容政策。 他是比较宽容，他就不再去逼迫，逼迫还有发生，但是从政府来，从罗马皇帝来讲，他不赞成这样的逼迫基督教，啊，所以呢，一直到公元300年啊，等到他死了，他是执政了40多年，那300年以后就进入了一场最后的一个叫做大逼迫，这一下不是越来越强了。那大逼迫的一个人叫做戴克里先。中文翻译叫戴克里先，他是303到303，他是坐庄的时间也不长，他坐庄时间也不长，但他并不是他死了，而是他让位了。那他是一个铁腕性的人物，他什么铁腕性的人物呢？因为当时罗马帝国版图已经非常非常大了，而且这个国家这个内忧外患非常非常严重，他一个人已经管不过来了，管不过来怎么办？他把国家一分为二，分成东罗马、西罗马，分成两部分。那么分成东罗马、西罗马以后呢，就有一个叫四人统治，我叫四人坐庄，就是四人统治。东罗马有一个皇帝，西罗马有一个皇帝，每一个皇帝有一个副手，啊，皇帝叫做那些奥古斯都，副手呢叫做凯撒，啊，是这样的，他都是 title 了，啊，这样的有一个副手，他自己呢。地图能看到吧？看红的是西罗马，那是绿的吧？是东罗马。那西罗马呢？他的他自己是在东罗马的皇帝，就是戴克里先。那么他有一个副手，这好像有文字的啊。他实际首都不是，我这地图他不是拜占庭，他的那个最早是拜占庭，是后来才是当那个君士坦丁。当时才到拜占庭，最早不是拜占庭，离拜占庭很近。皇帝是戴克里先，他的副手叫伽利略。那在西罗马呢，皇帝是叫麦克西米安，然后他的副手呢是君士坦提奥，是这样，你看就变成四人统治。那名义上他东罗马和西罗马都是叫皇帝，但是实际上戴克里先还是那个皇帝上的那个头把交椅啊，他还是掌权的。这样的话交给四个人，这四个人其实原来都是他手下，都是他左右臂，他比较信任的。那交给这些掌管，他觉得我们每个人就管一部分。那么当这个皇帝死了以后呢，后副手就自动的就生了，相当于有培养接班人啊，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也都有的，一直这么统治啊。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呢，我们开始为什么退位了？他做了2年就退位了。等他退位了以后呢，戴克里先，这个我先讲他这个，为什么是大逼迫？那么有一年呢，他们这个在罗马有一个叫 public， 他们有一个公共的敬拜。祭典是祭典罗马的这个我这个神了。但祭典当中他会有一些这个仪式，把一个动物什么打了以后把那个肝脏取出来，然后用那个肝脏那种纹路来这个占卜说这国家的这个究竟是那一年是顺的风调雨顺的还是这个灾难临头，结果就发生这个凶兆。那年从那个肝祭祀还是说这个不得了，这个罗马就要面临凶兆。说为什么会这样凶兆？他们说好像在这个祭典仪式当中的基督徒出现过。他们就是这种迷信，他就怕基督徒在。只要基督徒一在的话，他们总是给他们坏事。他们说基督徒搞得对，基督徒想灭我们这个罗马，所以他就开始要把这个基督徒就要从罗马。他们其实戴克里先的就是把基督徒从罗马城赶出去就好，全部都赶掉。这要罗马城改的，但是他的副手伽利略非常坏。你要想把基督教要彻底铲除，从整个罗马帝国的版图上把它铲除。所以戴克里先一年之内下了四道的法令，第一道303年2月份说要全国范围内铲除基督教。那怎么铲除呢？拆除教堂，拆十字架，焚圣经，焚烧圣经，所有基督教的书籍资料全部焚烧，教堂全部要被拆。 是做这这这，然后说让你们没有机会的地方，你们没有经典，你们就自动做，就停了，啊，然后呢，不久他觉得不过瘾，他发现这个禁止不住，啊，所以那段时间叫搜教圣经，只要人挨这个兵丁挨家后去搜有没有圣经，有圣经他就必须交，不交出来就死，就判处你死刑。当时都是用希腊文写的，兵丁们呢，他们大部分不懂希腊。啊，他们都是兵丁，没有什么文化，都是讲那个他们的是拉丁文，罗马通行的文字。那有些基督徒呢，就把一些什么，因为很多有些希腊的这些文学作品呢，都拿出来看，重新给你了。他们就反正搜了索，只要是希腊文，他们人这就当圣经去糊弄他们，很多人都这么糊弄过关了。但是后来发现不行，这样收的话，可能就是不交，他宁死也不把圣经交出来。很多意思他藏起来不交，就是不交去了。然后呢他就开始说，好，我抓你们的从所有的教会里的这些领袖们，主教们呢，长老们呢，等等，是把你们
关了
入狱，然后给你们三次机会，不承认就杀掉。先从这个教会领袖们开始逼迫，开始残杀。那这种残杀呢，慢慢慢慢就开始带来教会这个整个社会的一个反弹。这些基督徒他们的见证，就但是开始到说社会说这个基督徒反而在这个罗马的民众当中成为了英雄。你往往当一个这个逼迫一个太严重的时候，同情心就会出来。那么但是呢，这个铁腕皇帝戴利他还不满，他说我这个抓这个领袖抓的不，我就扩大规模所有的平信徒。啊，只要是平行的都抓，但是给你机会，你只要向罗马皇帝献祭，你就可以得到赦免，你不献祭的统统一律处以死刑。所以到了304年，说这些东西都止不住，就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只要你信耶稣基督，主动去出脚，已经不再是民不举官不报，主动去各个去搜查这些，只要你家里藏着圣经，只要你向你别人说你信我耶稣，只要你有证据是你信耶稣的，就一律处死。这是最残忍的、最大规模的对教会的屠杀。但是，他当了时间不长，他就退位了。不知道他是死了还是退位了。他退位以后，好，现在不是那个李先是西东罗马皇帝，他退位了吗？他不放心他的西边的皇帝马克西亚，他怕他我这个压不住你，他就变成一个独裁的皇帝。所以当戴克里先退位的时候呢，他要求这个马克西米安也跟他一块退位。那当他们这两一退的时候呢，那怎么办呢？这两个副手就自动的就升级为皇帝了。看，加里流好了，这个他们就升级为皇帝了。但是他们升级的这个，他们这因为加里流是非常快。他是继续的对这个基督徒进行大的逼迫那么但是呢在这个313年加利流就死了。临死以前呢，因为这个社会反弹非常非常的严重，很多的这个执行镇压的这些兵他们面临的这些基督徒他们都被感动，他说啊，江笑说：“我愿意成为他们，你把我一块杀了，我不要去杀他们，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是当场什么，我成为他们，我也是。他被他们那种勇敢被震服了。说很多那些审判写记录，把医生我不再记了，我坐在被告席上，这就是经常出现。所以呢，这个哪里有逼迫，哪里就有反弹。民众开始对基督教开始。”敬仰，开始这个尊重他们了。到了311年呢，伽利流就死在床上，别人就劝他说：“你为什么你一再向他传福音？”那么他就开始没有说他悔改，但是他是下令，他说好，那么就下宽赦令，不要再逼迫，因为他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嘛。然后他不仅下令宽恕，他要求这个基督徒为他祷告，他要死了。这是他死了以后呢，下来，接下来就是西罗马的军事 坦提乌他是比较 mild， 所以东罗马是又烧教堂又焚圣经又抓人又杀人，做得非常非常残忍。西罗马呢君士坦丁是很 mild 的，他说他只执行前面两个，就是烧教堂焚圣经拆教堂，他做，但是他不杀人，他不抓人，他不杀人。这样的话基督徒在西罗马被残存了一些，而且他们是相对来讲是比较的比较的没有生命的安全，只是环境出问题了。那等到君士坦提乌加里流死了以后呢，那么他就命令一个叫马克西米娜，马克西米娜呢来接替他这个皇帝的职务，他们还没选成副手还怎么样，马克西米娜接替了皇帝职务。因为这个加里流他在死前不是有一个赦免令吗，到了马克西米娜他就想把这个赦免令废除继续逼迫，但是呢环境社会已经让他没有办法这样做，他就没有成功。那最后呢等到了这个君士坦提乌死了以后，他的儿子那君士坦丁继位，那我们就碰到一个我们认识的皇帝了啊。君士坦丁开始继位西罗马皇帝，东罗马皇帝呢是马克西米娜。这时候他们都有两个副手，
叫尼禄。
这个马克西米娜的副手是马克西尼。
说各说都没有，我今天给你们讲点干货。
到了啊，那西罗马的副手呢是李希尼。这四个人谁都不服谁的，他们都要想自己一统罗马，这新的格局。那么怎么样呢？战争就爆发了，就九分必合，九合必分。好，战争结果，312年，君士坦丁就开始攻击马克西尼，开始攻击这个东罗马的这个马克西尼。出征以前，他梦见一个异象。他梦见一个燃烧的十字架在天上，然后有一个符号就出现了一个符号，他就梦见这样一个符号。这是什么？这不是 XP， 希腊文的 X Rho XR 是那个 Rho， 这是 Christ 的那个前两个字头 ，Crystal 的那个希腊的 Crystal 前两个字母，他说这是基督的这个缩写然后他上面有一行希腊文字，他说。凭此符号你将得胜。他醒来以后他就把这个符号就印在所有兵丁的盾牌上，每个盾牌都有这样一个符号，一直拿着盾牌，一直拿着盾牌，他们就开始打仗，结果一举得胜。他就这个他就打马克西尼就被彻底就被打败了。同一年第二年呢，或是同一段时间，他的副手李克西尼就攻击令马克西尼娜，也把他打败了。那么从此呢就变成了两个了，就是这个君士坦丁和李希尼。因为君士坦丁的爸爸就是对基督教比较宽容的，那么君士坦丁呢还有这样一个梦，又靠这样一个记号得知，他说这是基督在带领他，所以他就说他自己就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他一直没有讲。后来人他大概是303年，在313年那一年他开始就已经相信基督，只是他没有公开，因为那还是非法的嘛。那么现在就剩下两个皇李希尼了，但是李希尼呢后来呢也开始呢后来他们打完以后呢，他们就有了一个叫米兰法令，他们在米兰那种两边会师，两个大军会师，就制定了叫做米兰法令。这个米兰法令它的历史作用是什么？他就把基督教的违法宗教这一条从法典当中废除，所以基督教从此就在罗马变成一个合法宗教，受到罗马这个律法的保护，不可以再被逼迫了这是做的。当并不是说他们就变成是国教，这是后半，这离得还远着呢。这个时候就是皇帝下命令了这个宗教变成合法了，而且呢皇帝自己合法以后，皇帝自己他说我也信这个宗教。这皇帝一信宗教的话，这个你就知道这下面会出现什么情况了。但是很不久呢，这个李希尼又开始 逼迫教，因为罗马逼迫教好像 是一种天生的一种东西，但是君士坦丁跟李希尼就开始反目为仇了，两个人最后他打败了李希尼，君士坦丁成为罗马的独一的皇帝，天下一统，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罗马皇帝。所以在这个威廉杜兰特在他是一个美国的，已经过世了一个美国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还有一个文学家，他写了一本叫做《凯撒和基督》这本一本书里，他说在人类历史舞台上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戏剧化的不多的几个基督徒被几代的帝王蔑视和欺压，以极度的忍耐承受各种试炼，销声无息的被增着数目，以语言和刀剑相搏以希望和残暴对抗残暴，最终击败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帝国。凯撒和基督狭路相逢，基督得胜。好，这是这段逼迫的这个，我把它在我的讲义上没那么多，但是我是把它讲的稍微详细一点，让你大概了解一下那段的历史，为什么后来从一个逼迫基督教这么大的一个强大的帝国铁腿在但以理书的预言那种铁腿是那大的就是最强大的东西两个嘛。这么强大的帝国突然一下一夜之间崩塌，变成了一个基督的一个被基督征服的一个国家这是你那个的历史。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看说教会在这段时间他们做了什么，他们除了这个忍受逼迫以外，他们也做了一些积极的或消极的一些回应，那我们下一刻呢我们再他们在做什么。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